《红楼梦》卷五十二，俏平儿情眼瞎须拙，永晴雯并补雀毛裘。
话说贾母道：“正是这个了。上次我要说这话，我见你们大事多，如今又添出些事来，你们固然不敢抱怨，未免想着我只顾疼这些小孙子孙女们，就不体贴你们这当家人了。你既这么说出来，便好了。”因此时，薛姨妈、李婶娘都在座，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过来请安，还未过去，贾母因向王夫人等说道：“今日我才说这话，素日我不说，一则怕逞了凤丫头的脸，二则众人不服。今日你们都在这里，都是经过妯娌姑嫂的，还有她这样想得到的没有？”薛姨妈、李婶娘、尤氏齐笑说：“真个少有，别人不过是礼上面子情，实在她是真疼小姑子、小叔子，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顺。”贾母点头叹道：“我虽疼她，我又怕她太伶俐了，也不是好事。”凤姐儿忙笑道：“这话老祖宗说差了，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，世人都说世人都信，独老祖宗不当说，不当信。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，怎么如今这么福寿双全的？只怕我明儿还剩老祖宗一辈呢。我活一千岁后，等老祖宗归了西，我才死呢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众人都死了，单剩咱们两个老妖精，有什么意思？”说的众人都笑了。
宝玉因惦记着晴雯等事，便先回园里来。到了屋中，药香满室，一人不见，只有晴雯独卧于炕上，脸上烧得绯红。又摸了一摸，只觉烫手，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，伸进背去摸了一摸身上，也是火热，因说道：“别人去了也罢，麝月、秋纹也这样无情，各自去了。”晴雯道：“
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的，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，两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知说什么，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。”
宝玉道：“平儿不是那样人，况且他并不知你病，特来瞧你，想来一定是找麝月来说话，偶然见你病了，随口说特瞧你的病，这也是人情乖觉取和的常事，便不出去，又不是与他何干。你们素日又好，断不肯为这无干的事伤和气。”晴雯道：“
这话也是，只是姨他为什么忽然又瞒起我来？”
宝玉笑道：“
等我从后门出去，到那窗根下听听说些什么，来告诉你。”
说着果从后门出去，至窗下前厅。麝月悄悄问道：“你怎么就得了的？”平儿道：“
那日彼时洗手时不见了，二奶奶就不许吵嚷，出了园子即刻就传给园子里各处的妈妈们小心访查。我们这疑惑邢姑娘的丫头本来又穷，只怕小孩子家没见过，拿了起来是有的，再不料定是你们这里的。 幸而二奶奶没有在屋里，你们这里的宋妈去了，拿着这只镯子，说是小丫头坠儿偷起来的，被她看见，来回二奶奶的。我赶忙接了镯子，想了一想，宝玉是偏在你们身上留心用意，争胜要强的。那一年有一个梁儿偷玉，刚冷了这二年，闲时还常有人提起来趁怨，这会子又跑出一个偷金子的来了，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。偏是他这样，偏是他的人打嘴，所以我倒忙叮咛宋妈千万别告诉宝玉，知道没有这事儿，总别和一个人提起。第二件，老太太太太听了生气，三则袭人和你们也不好看，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说我往大奶奶那里去来着，谁知镯子退了口，丢在草根底下，雪深了没看见，今儿雪化尽了，黄灯灯的映着日头还在那里呢，我就捡了起来，二奶奶也就信了，所以我来告诉你们，你们以后防着他些，别使唤他到别处去，等袭人回来，你们商议着变个法子打发出去就完了。麝月道，这小娼妇也见过些东西，怎么这么眼浅？平儿道，唉，究竟这镯子能多重，原是二奶奶的，说这叫做瞎虚镯，倒是这颗珠子中了。晴雯那蹄子是块爆炭，要告诉了他，他是忍不住的，一时气上来，或打或骂，仍旧嚷出来，所以单告诉你留心就是了。说着便作辞而去。
宝玉听了，又喜又气又叹，喜的是平儿竟能体贴自己的心，气的是坠儿小妾，叹的是坠儿那样伶俐，做出这丑事来。因而回至房中，把平儿之话一长一短告诉了晴雯，又说，他说你是个要强的，如今病了，听了这话越发要添病的，等好了再告诉你。晴雯听了，果然气得峨眉倒蹙，凤眼圆睁，及时就叫坠儿。宝玉忙劝道，这一喊出来，岂不辜负了平儿待你我的心呢？不如领他这个情，过后打发他出去就完了。晴雯道，
虽如此说，只是这气如何忍得住？
宝玉道，这有什么气的，你只养病就是了。晴雯服了药，至晚间又服了二货，夜间虽有些汗，还未见效，仍是发烧头疼，鼻塞声重。次日王太医又来诊室，令加减汤剂，虽然稍减了烧，仍是头疼。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闻些，痛打几个涕喷就痛快了。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金星玻璃小扁盒来，递于宝玉。宝玉便揭开盒盖，里面是个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，两肋又有肉翅，里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烟。晴雯只顾看画儿，宝玉道，闻些走了气就不好了。晴雯听说，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，不见怎么，便又多挑了些抽入，忽觉鼻中一股酸辣透入囟门，接连打了五六个涕喷， 眼泪鼻涕当时齐流。晴雯忙收了盒子，笑道：
了不得，辣啊，切，快拿纸来。
早有小丫头子递过一搭子细纸，晴雯便一张一张的拿来擤鼻子。宝玉笑问：如何？晴雯笑道：
果然痛快些，只是太阳还疼。
宝玉笑道：越发禁用西洋药治一治，只怕就好了。说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，就说我说了，姐姐那里常有那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，叫做伊芙娜，我寻一点。麝月答应去了，半日果然拿了半截来，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，搅了两块直顶大的圆柿，将那药烤活了，用簪挺摊上。晴雯自拿着一面板镜子贴在两太阳上。麝月笑道：
病得蓬头鬼一样，如今贴了这个倒俏皮了，二奶奶贴惯了倒不大显。
说毕又向宝玉道：
二奶奶说了，明日是舅老爷的生日，太太说了叫你去呢，明儿穿什么衣裳？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，省得明儿早起费手。
宝玉道：什么顺手就是什么吧，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。说着便起身出房，往惜春房中去看画。刚到院门外边，忽见宝琴小丫头名小罗的从那边过去。宝玉忙赶上问：哪里去？小罗笑道：
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，我如今也往那里去。
宝玉听了，转步也便同他往潇湘馆来。不但宝钗姊妹在此，且连邢岫烟也在那里。四人团坐在熏笼上叙家常。紫娟倒坐在暖阁里，临窗做针线。一见他来，都笑说：
又来了一个，没了你的坐处了。
宝玉笑道：好一幅东归极宴图，可惜我迟来了一步，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，这椅子坐着并不冷。说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张椅上。因见暖阁之中有一玉石条盆，里面攒三聚五，栽着一盆单瓣水仙。宝玉便几口赞道：好花儿，这屋子越暖，这花香的越浓，怎么昨儿没见？黛玉笑道：
这是你家的大总管赖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两盆水仙，两盆腊梅。她送了我一盆水仙，送了云丫头一盆腊梅。我原不要的，又恐辜负了她的心。你若要，我转送你如何？
宝玉道：我屋里却有两盆，只是不及这个。秦妹妹送你的，如何又转送人？这个断断使不得。黛玉道：
我一日要吊子不离火，我竟是要陪着呢，哪里还搁得住花香来熏，越发弱了。况且这屋子里一股药香，反把这花香搅坏了。不如你抬了去，这花儿倒清净了，没什么杂味儿来搅它。
宝玉笑道：我屋里今儿也有个病人煎药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黛玉笑道：
这说奇了， 我原是无心话，谁知你屋里的事，你不早来听古劲儿，这会子来了，自惊自怪的。
宝玉笑道：
咱们明儿下一社又有了题目了，就咏水仙腊梅。
黛玉听了笑道：
爸爸，再不敢作诗了，作一回罚一回，没得怪羞的。
说着便两手握起脸来。宝玉笑道：
何苦来，又打趣我做什么，我还不怕臊呢，你倒握起脸来了。
宝钗阴笑道：
下次我邀一社，四个诗题，四个词题，每人四首诗，四首词。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，现一仙的韵，五言排律，要把一仙的韵都用尽了，一个不许剩。
宝琴笑道：这一说可知识姐姐不是真心起设了，这分明是男人，若论起来也强扭得出来，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甜，究竟有何趣味。
哎，我八岁的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上买洋货，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15岁，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，也披着黄头发，打着连垂，满头戴着都是玛瑙、珊瑚、猫眼、祖母绿，身上穿着金丝织的锁子甲，羊锦袄袖，带着倭刀，也是镶金嵌宝的，实在画上也没他那么好看。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，会讲五经，能作诗填词，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关，烦他写了一张字，就写他做的诗。众人都称其道义。宝玉忙笑道：
好妹妹，你拿出来我们瞧瞧。
宝琴笑道：在南京收着呢，此时哪里去取。宝玉听了大失所望，便说：
没福得见着世面。
黛玉笑拉宝琴道：
你别哄我们，我知道你这一来，你的这些东西未必放在家里，自然都是要带上来的，这会子又扯谎说没带来，他们虽信，我是不信的。
宝琴便红了脸，低头微笑不答。宝钗笑道：
偏着平儿惯说这些话，你就伶俐的太过于了。
黛玉笑道：带了来，就给我们见识见识也罢了。
宝钗笑道：箱子笼子一大堆，还没理清，知道在哪个里头呢，等过日收拾清了找出来，大家再看就是了。
又向宝琴道：你若记得，何不念念我们听听。
宝琴答道：记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，若论外国的女子，也就难为他了。
宝钗道：你且别念，等我把云儿叫了来，也叫他听听。说着便叫小罗来，吩咐道：你到我那里去，就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，做的好诗，请你这诗疯子来瞧去，再把我们诗呆子也带来。
小罗笑着去了。半日，只听湘云笑问：
哪一个外国的美人来了？
一头说，一头走，和香菱来了。众人笑道：
人未见行，先已闻声。
宝琴等让座，遂把方才的话重述了一遍。湘云笑道：“
快念来听听。”
宝琴因念道：“昨夜朱楼梦，今宵水国吟。岛云争大海，蓝气接丛林。月本无筋骨，情缘自浅深。汉南春丽丽，焉得不关心。”
众人听了都道：“
难为他，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见麝月走来说：“
太太打发了人来告诉二爷，明儿一早往舅舅那里去，就说太太身上不大好，不得亲身来。”
宝玉忙站起来答应道：“
是。”
因问宝钗、宝琴：“
你们二位可去？”
宝钗道：“
我们不去，昨儿单送了礼去了。”
大家说了一回方散。宝玉因让诸姊妹先行，自己在后面。黛玉便又叫住他问道：“
袭人到底多早晚回来？”
宝玉道：“
自然等送了病才来呢。”
黛玉还有话说，又不能出口，出了一回神，便说道：“
你去吧。”
宝玉也觉心里有许多话，只是口里不知要说什么，想了一想，也笑道：“
明天再说吧。”
一面下台阶，低头正欲迈步，复又忙回身问道：“
如今夜越发长了，你一夜咳嗽几次，行几遍？”
黛玉道：“
昨儿夜里好了，只嗽了两遍，却只睡了四更一个更次，就再不能睡了。”
宝玉又笑道：“
正是有句要紧的话，这会子才想起来。”
一面说，一面便挨近身来，悄悄道：“
我想宝姐姐送你的燕窝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见赵姨娘走进来瞧黛玉，问：“姑娘这几日可好了？”黛玉便知她从探春处来，从门前过，顺路的人情，忙陪笑让座，说：“
难得姨娘想着，怪冷的，亲自走来。”
又忙命倒茶，一面又使眼色给宝玉。宝玉会意，便走了出来。正值吃晚饭时，见了王夫人，又嘱咐她早去。宝玉回来，看晴雯吃了药。此夕宝玉便不命晴雯挪出暖阁来，自己便在晴雯外边，又命将熏笼抬至暖阁前，麝月便在熏笼上睡，一宿无话。